芒中取静学祷告第一章，神的同在及全能。祷告是一项不自然的举动，从一出生我们就一直在学习自我依赖，努力地朝着自给自足的方向奋斗。祷告恰跟这种根深蒂固的人类价值观相反，祷告对人类的独立生活画上问号，向人类的自治能力发出不信任的讯号，对那些急性子又决定用自己的方法解决问题的人来说，祷告更是叫人为难的打岔。人类骄傲的天性叫人不肯祷告，然而我们每个人很可能都遇过 无能为力的境况，很想跪下来低头向神祷告，但我们可能会不好意思，会环顾四周，确定没有人看见才肯祷告。尽管我们对祷告很陌生，我们还是做了祷告。为什么会如此呢？我想有两个原因。意想不到的平安。第一，直觉或经验告诉我们，透过祷告，我们得与神有最亲密的沟通。问问那些面临过悲剧、试炼、锥心之痛、大挫败、孤单、种族歧视的人，当他们屈膝向神倾心吐意时，就得到了心灵的释放。就有这样一个人告诉我说，我无法解释这是怎么一回事，但我觉得神好像完全了解我内心的感受。又有人说，我觉得神的同在四面环绕着我，我感受到从未有过的舒畅和平安。使徒保罗很知道这种经验，在他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书信中，他说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。好几年前，我的父亲正值壮年，且十分活跃，却突然死于心脏病发作。当我驱车要回到密西根老家时，我十分沮丧，失去这么信任我、了解我的父亲，令我十分伤痛。那晚我躺在床上，一直与神摔跤，你为什么让这件事情发生？如果你真的爱我，为什么会让这件事临到我？我还能从这伤痛中站立起来吗？到了半夜，事情有了改变，就好像我转了一个弯，面对着一个新方向。神说，我能，我的恩典够你用，只是现在你仍疑惑，但你要信赖我，我能。这一次的经历使我一生受用不尽，往后我就不再被疑惑击倒。我相信任遭何事，神必眷顾我。我知道失去了父亲，我仍有能力料理好我的生活。是的，父亲的死亡使我受伤很深，到如今我仍十分怀念他，但神的恩典使我在失去父亲之后，不至于像一艘无舵的船漂流在人生的大海中。那个流泪绝望的夜晚，神的同在抚慰给了我勇气、确信和盼望。灵性复苏。有好长一段时间，祷告并不是我属灵上的强力兵器。 甚至我牧养一间大教会的那几年时光里，我徒有祷告方面的知识，却没有实际将祷告运用在我生活中。我的个性很急，那时又颇自信，不肯停下片刻体验祷告的生活。但圣灵给了我一个非常直接的引导，使我不敢忽视，不顺从这引导。圣灵引导我要探索、研究并实际祷告，直到我完全了解祷告的功课。我研读了15至20本有关祷告的书，有些是老书，有些是新书。我也研读了整本圣经中有关祷告的记载。接着，我做了一件最基本的事，我祷告。从我开始花时间祷告到现在已有20年了。这20年，我的祷告生活有很大的改变。在我的祷告生活中，最大的成就不是许多祷告都蒙了应允，最大的震撼是我跟神的关系大大不同了。这是我愿意过祷告生活时始料未及的收获。在这之前，我跟神的关系是很马虎的，我们很少相聚，很少交谈。然而现在我们常在一起，有非常知心的交谈。我觉得我对神的认识比以前更深。如果圣灵正在引导你学习祷告的生活，我告诉你，你即将踏上一段奇妙的探险。当你在祷告中成长，神会更多向你启示他自己。神的生命要进入你的灵中，你从祷告中所要获得的，不单是神答应了你的祷告，更大的收获是你与神的团契，在祷告中所得到的信赖、信心、平安与释放。神赐能力的管道，透过祷告，神赐下他的平安。这是自恃的人类肯屈膝向神祷告的原因之一。第二个原因是知道透过祷告，神会赐下他的大能。在圣经中多处记载，全能的神愿意且有大能成就他子民的呼求。譬如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到迦南地的途中，神行了不少神迹奇事来回应他们的祷告。新约中有主耶稣的平静风浪，变饼使人吃饱，医病叫死人复活。此外，从一有教会直到如今，神一直在垂听信徒的祷告，不断地施行他医治与释放的大能。神的大能能改变环境，改变人际关系。他的大能可以帮助我们面对每天的挑战。他的大能可以医治心理上和肉体上的疾病，挪去婚姻的阻碍，解决财务上的困境。总之，他能处理我们生活中各式各样的难题。有人说，当我们工作时，就只有我们在工作，但当我们祷告时，神就工作。当你祷告时，你会经历到神超自然的能力。怀疑论者可能会说，那只是巧合，但一位英国的大主教就曾经说过，当一个人开始祷告，就有那么多巧合的事发生，这也够叫人惊奇的了。 属灵征战的兵器。旧约中有一件事叫人明白祷告的奇异功效，记载在出埃及记17:8-13。那时亚玛利人来在利非厅和以色列人征战，摩西对约书亚说，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，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。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，和亚玛利人征战。摩西、亚伦与户尔都上了山顶，摩西何时举手，以色列人就得胜，何时垂手，亚玛利人就得胜。但摩西的手发沉，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，他就坐在上面，亚伦与户尔扶着他的手，一个在这边，一个在那边，他的手就稳住，直到日落的时候。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。这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第一场战役。摩西召聚了他的军事领袖们，商讨这场战役的策略。经过了周详的策划后，摩西宣布他的战略是：约书亚，明天你带着最好的战士到平原上迎战敌人，你要壮胆，我将带着两个人上山顶，在这山顶上我能看见平原上的战况，我要向天上的神祷告，求他赐下勇气合一的心给你的军队，并求他保护你的军队，我要观看神如何行。祷告的能力。约书亚听从了摩西的吩咐，他也相信祷告会带给他帮助，他知道依靠摩西的祷告好过依靠他的军队。出埃及记的记载让我们清楚看见，当摩西举手祷告，约书亚的军队就得胜，当摩西的手发酸下垂，亚玛利人就得胜。这情况看在摩西的眼里，真叫他惊愕。他又再度举手向天祷告，约书亚的军队就又得胜。摩西终于知道，祷告是神倾下力量的管道。当我开始在祷告这件事上认真起来，我也发现了摩西所经历的。如果你愿意邀请神干预你日常生活中的任何挑战，你将会经历到神的大能。无论是你的家庭中，你的人际关系，在商场上，在学校，在教会等等，只要你将一切向神祷告，你就要经历他的大能。我所说的神的大能，可能是他赐下智慧给你，让你突然得到一个你迫切需要的灵感，又像是使你鼓起未曾有过的勇气，赐你充足的信心与忍耐，使你对你的配偶、孩子、父母的态度能有所改变，或是让环境有所改变，甚至用奇迹来回应你的祷告。这种种就是祷告者所能经历的神的大能。不要安于挫败，祷告有如一把钥匙，它将为你打开神大能的宝库。如果你把两手插在口袋里说，这件事我可以自己来，神的大能就无法向你显现。有一天 当你发现自己也无能为力时，你当想起摩西的祷告，那是以色列战胜与战败的关键。不祷告的人就失去神赐他力量的机会。不要忽略祷告，不要甘心过无力、挫败的生活，要祷告，因神要赐力量给你。摩西的手发酸时，有亚伦护耳帮助他。朋友，你是否也厌倦了你的祷告？你是否怀疑神会听你的祷告？在本书中，笔者就是想成为摩西，就成为亚伦护耳的角色，帮助你再度举起发酸的手，直到你得胜的时刻来临。愿神使用我来提醒你，无论如何，你当再持续祷告，因我知道神是一位垂听祷告的神，他垂听了我的祷告，他也要垂听你的祷告。不仅如此，他想要听你的祷告，你的祷告历险起源于他乐意垂听。